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有一个利未人住在以法莲山区的偏远地带，他娶了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女子为妾。那女子不忠，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的父亲家住了4个月。后来她丈夫带着一个仆人和2头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去。那女子带她去见自己的父亲，她父亲看见女婿来了，便热情地接待她，留她在家里小住。她便在那里住了3天，一起吃住。第4天，她清早起来准备回家，岳父对她说，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后再走吧。于是二人坐下来一起吃喝，岳父对她说，再住一夜高兴高兴吧。她不肯答应，起来要走，但岳父一再挽留，她就又住了一夜。第5天清早起来，她准备回家，岳父对她说，吃点东西，太阳偏西再走吧。于是二人一同吃饭，她带着妾和仆人起来要走的时候，岳父对她说，看啊，太阳偏西了，天色已晚，再住一夜高兴高兴，明天一早再走吧。可是她不愿意再留一夜，就备好2头驴，带着她的妾走了，来到耶布斯附近。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他们临近耶布斯时，天快黑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就在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吧。主人说，我们不可在没有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邑住宿，不如赶到基比亚。他又说，我们前往基比亚或拉玛住宿吧。于是他们继续前行，到便雅悯境内的基比亚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在那里过夜，因为没有人接待他们，他们只好在城中的广场露宿。那时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工作回来，经过那里。他本来是以法莲山区的人，现在住在便雅悯境内的基比亚。他看见有人在城中的广场露宿，就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利未人回答说，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正要回家去。我住在以法莲山区的偏远地带，我现在要去耶和华的殿，这里没有人接待我。其实我有2草喂驴，我和我的妾及仆人也有饼和酒，什么也不缺。那老人说，到我家来吧，我会供应你们的需要，千万不可在街头露宿。于是那老人带他们回家，喂他们的驴，他们洗完脚后便一起吃喝。他们正欢快的时候，城里的一群无赖前来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老人说，把你家里的客人交出来，我们要跟他性交。老人出去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做这种恶事，这人是我的客人，不要干这种卑鄙的事。我有个女儿，仍是处女，还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交出来任你们玩弄，只是不要对这人干这种卑鄙的事。他们却不肯听，利未人就把自己的妾推出去交给他们，他们强暴他，终夜凌辱他，直到天快亮才放他走。他回到丈夫住宿的房子门前，就扑倒在地。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再次的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那这也是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的最后一个讲道哈，然后我们会来看就是19到21章里头的内容。但刚刚听到这个19章里头就是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待会儿在正道或者你们在思想的时候，然后倘若就是觉得有点就是不舒服的话，那可以就是离场没问题哈。不需要说担心我或者担心其他弟兄姐妹，但倘若你觉得就是听完正道之后想要找我或者找你们熟悉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谈的话，有相关我们内容一些内容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子来做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进入的是士师记里面最算是比较最黑暗的几章里头了。 好，那今天我们说过，就是进入到这个士师记呢，会是最后三章了哈，也是正道系列的最后一堂。那和上个主日一样哈，我们看到说有一段经文一直在重复着。那也许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来理清这几章里头的内容。哪一些重复的这个重复的经文呢？就是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十九章第一节他这样子说哈，就是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然后就是来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就是最后一章的大概最末的那个经文哈，我们也看到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那我想就是可能这一直在重复的这个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来理清这几章的这个内容，帮助我们了解为何看到这些所谓的黑暗的事情哈。那同时呢，也希望说在当中能够学习一些功课，帮助我们今天如何面对这个罪恶的时代。那在这里说的这个人人各行其事，倘若你就是查字典的话哈，人人各行其事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思想不统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见或者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就是人人各行其事的这个意思了。那弟兄姐妹，倘若要看看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生活，那最终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那其实我们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哈，我们其实可以从圣经的这个士师记的十九到二十一章里面，就是单单看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曾经经过的这个一段历史哈，来观察到底当人就是以人人各行其事的时候，最后所结出的果子或者看到的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子哈，我们只要就是关注这几章哈。那以色列民我们看到说他们来到这个时段的时候呢，历史的时段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来规划他们自己的生活了，反倒他们就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哈，按照就是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张来行事。而当每一个就是以色列民都这样子的去活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到说整个社会哈，整个家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哈，就慢慢的陷入到历史前就是历史里头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三章里头的这个内容，就是十九到二十一章里面的内容呢，分成大概几大段来看哈，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就是就是有更细的去看。但我希望说大家就是倘若没有机会阅读这段经文之后呢，在离开之后可能在周中的时间能够来去更好思想一下哈。但我们想关注的就是把它分成几个大段，关注的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如何在个人身上，或者在一个家庭，或者在一个支派里面，甚至整个国家，如何因为按照自己的认为对的事情去做哈，而产生的一些后果。所以我们大概是往这方面。那十九章一开始呢，我们就遇见一个利未人哈。那倘若你要说就是利未人他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哈，或者以色列支派当中应该是最熟悉上帝律例典章的这些人了哈，因为他们也应该是在上帝的会幕里面去服侍的这些支派。那我们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就看到说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女子为妾。那我在想说这里就让我们感到一点就是奇怪哈，不是妻子哦，那妾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哈，但是娶了一个妾。那他的妻子在哪呢？上帝的话不是说男女在结婚的关系当中哈，结合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吗？婚姻不就是该一夫跟一妻吗？直到其中一方死了，然后婚姻关系才算结束。但利未人为何在娶妾呢？他身为利未人不就该认识上帝的律例典章吗？身为利未人哈，他不应该就是去遵守上帝的这个话语，而且要以身作则，然后通过就是无论是教导或者是他的行为来教导其他的以色列民去同样遵守上帝的话吗？倘若他自己没有这样子去做，那又如何能够影响，如何鼓励跟督责其他的这些以色列民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对这个利未人的一些看法了哈。然后利未人他娶来的这个妾呢，他其实也背逆了上帝的旨意啊。你们注意到说在十九章的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子呢，他所娶来的这个妾她不忠啊。 这个妾非但没有为自己的不忠，就是对不起这个利未人哈，他非但没有为自己的这个不忠而悔改，反倒怎么样呢？他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离开了他的丈夫，而且回到了这个自己的父亲家哈，而且一住呢就长达四个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之后呢，虽然这利未人就亲自的来接回他的妾，但这个女子的父亲就是她的岳父，非但没有鼓励女儿回到丈夫那里，反倒怎么样呢？屡次三番想把这个女儿留在身边。当我们看到说来到这个第五天的时候呢，这个利未人受不了了，他就一决，对不对？他就摆脱了这个岳父的强留，那便带着他的妾离开了，就像在十九章里面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一样，他预备了两头这个驴，带着他的妾走了，来到一个叫耶布士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地方哈。耶布士他告诉我们就是耶路撒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发生在这个妾身上的事情，以及因为这个事情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反应回应哈，让我们看到说当人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的时候呢，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也再一次的揭发人的这个罪性，也开始让我们看到这个最黑暗的这个一面。所以这个利未人就离开了这个岳父之后呢，利未人就带着这个妾来到这个叫耶布斯的这个地方。那十九章刚才我给大家读了，就十节里面说的哈，这个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意思是一样啊，名字是一样的。但在那个时候呢，在就是四世纪的这个时代呢，这个耶路撒冷还不属于这个以色列民的，还是属于就是外族人的。因此呢，耶布斯居住的这些人呢，不是以色列民，而是外邦人。所以你注意到说，在四世纪的十九章，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当就是这个利未人的仆人哈，对这个主人说，对利未人说，哎，我们不如就在这个耶布斯这个人的城里头来住宿。但利未人就这样子说哈，我们不可在没有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邑来住宿。不如赶到这个叫基比亚的这个地方哈。那弟兄姐妹，这个利未人这样子觉得哈，在这个耶布斯，就是在这个外邦城邑的住宿的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他其实这样子想是对的哈。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之外呢，除了他们有就是从摩西颁布下来的这个律例典章之外呢，其他的那些外邦人，其他的民族，他们是不认识。他们是不懂得上帝的律例典章的。那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比如说这些耶布斯人，他们又如何能够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事情呢？而去做对的事，取悦上帝的事情呢？所以因此呢，这个利未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正确的。因此呢，利未人才鼓励大伙就继续的前行到有以色列民居住的这个地方。那他们这时就来到了这个便雅悯境内了。那记得这个便雅悯就是以色列支派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那便雅悯境内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基比亚的这个地方，就在那里停留跟住宿。但我们这次我们说过就是十九到二十一章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黑暗的，对不对？属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地方，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真的比较安全吗？跟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更安全吗？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为什么呢？士师记的第十九章第十五节这样子说，他们决定就是利未人跟异邦人，他们在那里就过夜，但因为没有人接待他们，他们就只好在城中的这个广场露宿。看到吗？十五节里面说没有人接待，这我在想说就已经敲响了所谓的警钟了。这没有人接待，这不应该是发生在属这个以色列民境地的地方，不应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律例典章里头，其中要以色列民来接待，在他们当中那些所谓的寄居者，就是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甚至是外族人，这些寄居者，像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他这样子说，这是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是对那个以色列民说的，他说不可欺负住在你们境内的这些外族人，就是非以色列人，要视他们为同胞，爱他们如爱自己， 因为你们也曾经寄居埃及，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所以 你注意到说，在上帝的律例典章里头呢，无论是境内的这些所谓的外族人，就是非以色列民，还是从别处来到他们境内的这些以色列人，无论是谁，只要是寄居的，不是定居在这里，是寄居的，那居住在当地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都要视这些人为同胞，而且爱他们如爱自己，因为他们也曾经寄居在埃及，就是摩西时代的那个故事了。那我在想说，这当然也要包括所谓的就是爱跟所谓的就是视他们为同胞，我在想说，这应当也包括好好的来款待他们这个意思。但此时呢，我们看到说利未一行人，他们却没有受到居住在基比亚的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些款待，这已经是有一点不对劲了。那我们在看那故事的时候呢，当然除了一名 老人翁之外，其他的好像就没有这样子如此对待他们。这个老人翁他的故事就在四世纪里面的十九章里面16节到21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说他看见这个老人翁看见了，就是有人在城中的这个广场露宿，因为没有人接待他们，就问他说，你们从哪里来了，要往哪里去。那过后呢，我们也看到说，来到这个20节的时候呢，这个老人翁就把这一行人利未人跟这一行人把他们邀请到他家中了，就特别的款待他们了，对不对？而且供应他们的需要，但同时呢，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些警告，对不对？所以当这个老人翁他了解了这个利未人一行人的来路之后呢，这个老人翁就接待了他们，但给了他们一个警告，就在20节里面他说千万不可在这个街头露宿。记得这是基比亚，这是在便雅悯境内，而且他们是属以色列民的这个地区。但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呢？千万不可在街头露宿。那老人翁的这个警告及时，对不对？因为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四世纪的19章就21到22节了。我们看到说，他们正在屋内里头就是欢快的时候，那城里头的一群无赖就前来围住了这个房子，而且连连叩门。这些所谓的无赖就对老人说，把你家里头的客人交出来我们好跟他们怎么样呢性交啊。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若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外族人所居住的这个地区虽然不对，但是能够理解，对不对？毕竟除了以色列民之外呢，这些外族人他们都没有从上帝赐下的这些律例典章，因此呢能够理解他们就是无法辨别哪一些是对得住上帝，哪一些是他所憎恶的事情。但这罪恶这淫乱的事情却发生在以色列民的境内便雅悯境内的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就是偏离了，对不对？偏离跟远离跟离弃了上帝的律例典章，这些以色列民按照自己认为对的这个事情去做但在上帝眼里呢，却是被憎恶的事情。因为上帝的一段经文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利未记的第18章的22节，他这样子说：男人不可就是与男人来性交，像和女人一样，这是可憎的、可憎恶的。上帝的律例典章是如此的教导。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的历史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段，就是看到上帝对同样犯下如此罪恶的事情的经文，对不对？像我们所熟悉的就是索多玛这个地方，还有俄摩拉这个地方那当时这样子的事情也发生在以色列民应该说当时也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创世纪的19章里头的这个内容呢，这一段经文呢是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发生在一个叫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他的身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创世纪的19章1到7节那天就是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两个天使在黄昏的时候来到索多玛，但是这个天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带来上帝的那个震怒了，对不对？上帝的那个审判 他就罗德正好就坐在这个门口城门口，看见这两个天使啊，便起来而且迎接，伏伏在地上说：“我主啊，请到仆人家里头来洗洗脚，住一夜，明天呢早上再继续的赶路。”所以看到吗，罗德哈，他知道怎么样去殷勤款待这两个天使。那他们就说：“不不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那罗德执意的邀请他们，他们便答应到他家里头做客。那罗德设宴而且款待他们，还有烤这个无酵饼给他们吃。他们正准备就寝，就是睡觉之前的时候，索多玛的城里头的这个男人从老到少全都来了，全都出来了，而且团团围住这个罗德的房子，类似发生在基比亚的事情。他们就对这个罗德大喊大叫说：“今天晚上到你家中做客的人在哪？把他们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们新交。”那结果呢，发生在这个索多玛这样子的事情，结果我们看到说上帝就降下了他的烈怒了。记得这两位天使他来就是来见证他，然后过后来带来他的审判，上帝的审判。那在他的上帝的烈怒下呢，就毁掉了这个地方，之后就记载在19章24到25节了。所以耶和华上帝呢，耶和华从天上呢就把这个燃烧的硫磺降在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地方，因为同样都犯到都触犯了这些所谓可憎恶的这些事情，那毁灭了这两座城和其中的这些居民，包括整个平原跟地上的这些植物。所以这是发生在创世纪19章，也看到上帝如何憎恶跟如何来审判这个地方啊这些人。但此时我们来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民他们人人各行其事，已经沦落到和索多玛还有俄摩拉这两个城啊没有两样了，对不对？他们已经无法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事情了。那弟兄姐妹，倘若我们以为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已经跌入了非常就是低的一个谷啊，就是非常罪恶的一个最低谷，不能够再跌下去了啊，那我们其实要继续的往下读，因为呢我们要看到接下来老人翁跟这个利未人他对这整件事情的这个回应。其实因为他们所做的差一点把整个以色列国给卷入绝望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19章23到26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老人就出去对这些无赖说了：“弟兄们啊，不要做这种恶事，这人就是指利未人是我的客人，不要干这种卑鄙的事情。我有女儿，而且仍然是个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利未人的妾，我把他们交出去啊，任你们就是玩弄啊。”那老人翁他为了就是确保这个利未人他的安危，他宁愿牺牲两位妇女啊，两位女子哈，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一个处女，另一位呢则是随从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妾。这不只是老人翁的这个想法哈，其实利未人他也为了顾惜自己的安危，最后呢也将自己的妾推出了那个门外，对不对？任由门外的那些无赖强暴跟终夜凌辱他。那我在想说在这里哈，所有的姐妹尤其哈读到这一块的时候，心里我肯定就是为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女人感到就是打抱不平，对不对？甚至心中还会就是愤怒哈。为人父亲的这个老人翁以及身为丈夫的这个利未人，就不该保护自己的女儿还有保护自己的妻子吗？不受到任何伤害吗？反倒因为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益处，宁愿选择牺牲比较软弱的这些女子。所以已经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境况了，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以为还不可能再跌了，对不对？还会再跌，对不对？跌入更深的一个深谷啊，罪恶的深谷。因为遭一夜就是凌辱后的这个妾呢，她最后的下场更加的惨不忍睹啊。在士师记的19章27节之后哈，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早晨她的丈夫就是利未人起来就打开这个房门要上路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妾倒卧在这个门前， 他就双手搭在这个门槛上，就对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他却没有反应，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尸体放在驴背上骑乘回家。回到家里头呢，他用刀把这个尸体切成12块，派人送往就是以色列全境，然后要所有的就是在以色列全境的这些以色列人来彼此的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利未人回家之后呢，并没有将这个受尽凌辱后死去的这个妾给安葬，让他能够入土为安，没有这样子做。反倒呢，他将这个妾的尸体切割，而且还乘12块，可以想象对不对？因为以色列国有12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一块了，而且是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全境。目的是什么呢？就像在30节里面所说的，起来决定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说过，在士师记的这个时代，尤其来到19到21章，以色列人没有王，而且人人各行其事，按照自己的所想的，认为对的事情去做。那当这些以色列全境的这些以色列民在接获这个利未人所派送来的这个4块的时候，集体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会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20章里头，就看到说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万众一心来到这个叫米斯巴这个地方，而且聚集在耶和华面前。那全体的这些以色列民听到这个利未人他叙述了整件事情之后呢，他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就决定来攻打这个基比亚，就像在士师记20章8到11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谁也不回我们的帐篷，谁也不回家，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回去，回到我们各自的家。那现在呢，我们要抽签去攻打这个基比亚，因为就是基比亚的无赖对不对，干下这些事情。我们要从就是各支派啦来抽取1/10的人来负责运粮啦，将这个军队啦等这个军队到达这个基比亚之后呢，就可以讨伐在以色列做出这种卑鄙之事的基比亚人。那于是呢，我们看到11节，以色列人就团结一致，一起的去攻打那个城了。但记得吗？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它不就是在便雅悯的境内吗？当这个前来攻打就是基比亚城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求这个便雅悯支派将那些干下滔天大罪的这些基比亚人交出来的时候呢，便雅悯支派却不肯交出那些无赖。不止这样哦，我们也看到说便雅悯支派呢还联合跟这些基比亚人和其余的这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对抗，就像在士师记的20章我们看到的一样。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基比亚的这个地方，或者说他们对这个便雅悯人这样子说要求的时候呢，在12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你们中间怎么发生了这种邪恶的事情，现在把那些基比亚的无赖给交出来，我们要处死他们，从以色列来铲除这个罪恶。但便雅悯他们却充耳不闻了，还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便雅悯从他们的各城当中就召集了26000刀兵，在这个基比亚所召集的人当中呢，有700个精兵，所以他们联合起来了，联合势力，然后去怎么样呢？跟其他的这些11个支派来对抗。看了吗？就这样整个以色列国就慢慢的陷入了这个所谓的内战了。这场内战呢，叫以色列国面对前所未见的一个危机，就是他们险些还失去其中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那其余的那些经文呢，就是内容，就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国是如何陷入到如此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如何险些就是失去他们其中一个支派，也就是说倘若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以色列国就没有12个支派了，以色列国只有11个支派，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些以色列国这些子民他们是如何陷入到如此的危机呢？通过两方面对不对？故事告诉我们说，他们首先用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来摧毁这个便雅悯支派。这一场战役呢，就记载在20章29到48节 里头这样子的一个战役啊。但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整个战役之后的一个结果，好不好？就是记载在20章48节，以色列人回师啊，便雅悯这个境内呢，就将各城的男女老少以及牲畜全部给杀死，又放火烧毁所有的这个城邑。这是整个战役之后的一个结果啊。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强大的这个军力，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哈，就是其他的支派，他们还誓言不让这个便雅悯支派来娶他们的女子啊。所以像士师记的21章第1节这样子说哈，以色列人曾经在这个米斯巴起誓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不只是起誓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便雅悯人，他们还怎么样呢？还立下了这个所谓的咒诅。立下了这个咒诅，就像在21章18节所看到的一样哈，他们不能够把女儿嫁给这些便雅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起誓，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的，必受到咒诅啊！所以不只是起誓，而且还立下了毒咒啊！那我想哈，我想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举国上下哈，他们起誓，他们就是立下这个咒诅。来阻止他们的女儿嫁给这个便雅悯人，我在想说，这比起之前用这个军事力量来惩罚、来摧毁这个便雅悯支派哈，这后果更加严重，不是吗？因为倘若便雅悯男人无法嫁娶哈，无法就是娶妻的话，那这个支派又如何能够继续的繁衍下一代呢？不可能了。那不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断子绝孙这个意思了哈？但感谢主，这样子的一个浩劫并没有发生啊。虽然来到就是所谓的罪恶的一个边境哈，就快掉下去了，对不对哈？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浩劫并没有发生。便雅悯支派呢，最终从两个地方得到他们所需的女子来嫁娶，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示罗，都记载在21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在21章12节，他们从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居民当中呢找到400名这个处女啊，但是呢还不够了，对不对？还不够。那因此呢有一些人就建议了，对不对？在21章20节到23节啊，我们看到说他们如何在去找那些便雅悯人男人所需要的这些女子。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建议说，你们就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埋伏一下哈，见到这个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那就冲出去各自抢一个了。那他们如何这样子觉得说这样子做应该是 OK 哈，就是说没问题，没有触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誓言或者就是立下的这个咒诅，为什么呢？他们在22节里面这样子说，倘若哈他们的父亲或者是弟兄前来抱怨，我们会说什么呢？求你们恩待我们，因为我们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女子不够分给他们做妻子，何况又不是你们把女儿嫁给他们，所以罪不在你们。那便雅悯就这样子依照这样子的去进行，然后结果呢他们能够就是娶了在示罗出来跳舞女子当中的一些女子带回自己的家乡做妻子了，他们重建这个城邑就住在其中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19到21章里头的最后一段的这个内容哈，人人各行其事，这个事情并非发生在外族人身上啊。那些不认识上帝、那些不熟悉上帝律例典章的这些民族，不，这个人人各行其事呢，发生在以色列民身上啊。领受上帝那些曾经领受上帝律例典章的这些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不再是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去行，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结果呢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和周遭的这些外族人没有两样，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还险些断送了他们其中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那发生在这个旧约上帝子民身上的事情啊，这些是旧约上帝的子民，来到新约上帝的子民我们的身上啊，其实也可能发生，不是吗？我们倘若就是离弃上帝，倘若我们不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思想、来 活出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可能，对不对？人人各行其事。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在罪恶的时代里面不去重蹈以色列民他们的覆辙呢？所以就是我为何想让大家就是看看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刚才的这个儿童短讲里面有提出来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这样子说，保罗这样子劝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说最后呢，你们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以便能够抵挡魔鬼的阴谋。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的血肉之躯，而是在这黑暗世代里面，这世界里面 执政的、掌权的，还有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这些邪恶的势力。他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个仇敌。因此呢，你们要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来装备自己，好在邪恶的时代里面来抵抗这些仇敌，到征战结束之后呢，依然能够昂首，能够挺立。务要就是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把和平的福音当作靴子穿在脚上准备行动。此外呢，还要拿起你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紧握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和祈求，警醒不怠，为众圣徒来祷告。 我想让大家就是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跟诗诗那个时代，我们也处在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可能，对吗？像他们一样。倘若离开上帝的话，离开主的话，不再靠上帝了。那我们可能会落入，就是人人各行，各行其事这样子一个情况，带来严重的一些后果，对不对？我们感谢主，不是吗？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确实有一位救赎主了，不是吗？而且他也要做我们生命里头的主宰，就是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利未记里面，士师记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君王。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所有信靠跟跟随他的这个君王。那弟兄姐妹，我们唯有来倚靠这个君王，依靠君王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来做刚强人。我有这样子来做，我们不需要害怕那个魔鬼撒旦，但这里呢提醒我们什么呢？确实不可以忽视他，对吧？确实不可以低估他。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所征战的对象呢，就是这位魔鬼撒旦我们若按照自己的行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的话，那其实已经开始在低估他了。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落入这个魔鬼撒旦他所设下的网罗跟诱惑了。那怎样才能够，怎样做才是常常的来靠着主基督耶稣他的大能大力呢？就像他列出的一样，十一节里面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唯有常常穿戴，不是说今天穿之后就脱下来，不是天天穿，每一个时刻都在穿，常常的穿戴，我们才是在倚靠上帝他的大能他的大力。怎样的军装呢？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的这个真理，而且也提到靠主耶稣基督他的公义。那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做上帝喜悦的事情，照着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有软弱的时候，不是吗？我们的软弱就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因此得罪上帝，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发生。但是呢，当这个圣灵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好不好？不要气馁，这是好消息，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改变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好事情，不要气馁。不要因为魔鬼撒旦他的诱惑他的试探，认为说自己确实不行，常常得罪上帝，甚至开始有点就是感到说不配得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困惑的时候呢，记得我们是能够站立稳固，但不是靠自己的公义， 不是靠自己的公义，乃是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他的公义。因此呢，我们能够来悔改，我们能够来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公义有罪的赦免，我们能够常常使用主的公义当作护心镜啊，来遮羞，不让魔鬼有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那当然，来到十六跟十七节呢，我们看到说要常常以在主里面的信心呢作为盾牌，还有十七节里面所说的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别忘记紧握这个挥洒圣灵的这个宝剑哈，就是上帝的话语。最后呢，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只要是来到这个士师记的最后几章，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哈，我们都处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没有改变哈。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大力，就是来穿上他所赐下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够在每一天抵挡这个魔鬼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做刚强的人。我们来去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在士师记里面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警惕我们，因为没有王的日子，人人各行其事，所带来的破坏是极大的。感谢你今天你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新生命的君王，你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活在这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唯有来倚靠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力，唯有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够在面对仇敌，在面对魔鬼撒旦时能够站稳屹立不倒。天父，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也愿意降服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下，并天天来穿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来面对仇敌所带来的攻击，他的诱惑，他的试探，且最后我们能够站立稳固，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他荣耀再来那一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